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姐妹你好，我是马贵，很高兴今天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圣经的话。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四十三节，我给这个题目就是讲发展的比喻，讲发展的比喻。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四十三节，经文是这样说的：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直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稗子也显出来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那从哪里来的稗子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烤出来吗？主人说，不必，恐怕好稗子的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搂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耶稣有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也是百种里最少的，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枝上。33节，他又对他们讲过比喻说，天国好像面酵，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。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，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，只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36节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，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他回答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。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日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那刚才我念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四十三节的经文，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呢，都是讲主耶稣讲了不少的不同的比喻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在这章经文里面提到不同的比喻，唯有撒种的比喻跟稗子的比喻呢，耶稣有详细的解释里面每一样的细节，以其他的比喻耶稣只是略略说了几句就没有解释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一下撒种的比喻跟那个稗子的比喻有什么不同。我可以这样理解，撒种的比喻讲的是在风平浪静 太平的时候所出现的一个的情况，拜祭的比喻呢却在困难的时候所出现的情况，所以两个比喻有一点的不同，一个就是在平安的时候出现的，一个是在困难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。那当耶稣讲完了这个麦子跟拜祭的比喻之后呢，他连着讲了芥菜种的比喻跟面罩的比喻。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三个比喻加起来个重点那个焦点还是讲到要发展这个情况，麦子跟稗子要成长，芥菜种也要成长成为一棵树，面罩要全团发起来，三个比喻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讲的是发展的意思。今天我讲这些比喻就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是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？我们不是面对杀好种那个情况，也许我们看看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，你会发觉我们面对都是困难的日子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麦子跟稗子的比喻。有关麦子跟稗子的分别呢，我是住在南方的城市，很多时候都没有见过小麦是什么样子，我见的最多就是面粉，因为面粉是可以用来做面包，我们在南方呢吃的是米，大米，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搞不懂小麦跟稗有什么不同。有一次呢，我去到北方，问我身边的人，能不能告诉我小麦是怎么样子呢？在我旁边的就指向田间，那就是小麦咯。我看上去呢，小麦跟稗米呢，就好像是分别不大，但是其实我们仔细看呢，小麦跟大米的样子的，完全是不一样的。那经文提到麦子跟稗子呢，其实是不容易分别的，两样东西都很相似。在起初的时候，如果人将稗子放在麦子里面一块生长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般人他们说是看不出来的，要直到的这个麦子成熟了、长穗了、长大了，稗子呢仍然是杂草。是没有什么分别，所以到了成熟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小麦了，那个麦子呢就长出来了。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训，就是耶稣讲这些比喻是讲到一些事情一定要发生，这些事情发生呢，这每一个事情发生都要我们面对这些讲发展的内容。那麦子跟稗子都要成长，两样事情当耶稣讲的时候，他讲到末后的时间才把这两样东西分别出来，也就是说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，两样事情杂在一起生长，到最后的时间才把好的跟不好的分别出来。讲到芥菜种的比喻，你会发现当这个芥菜种慢慢长大变成一棵树的时候，很多东西都在这个芥菜种树上面出现，也就说明在这个芥菜种上面也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。这两个比喻的共同点就告诉我们，当事情发生到一个阶段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，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两个比喻呢？我们还要讲一下这个面罩的比喻。意思说面罩要放在三斗的面里，大家不要以为这个面就是方便面了，这是讲的是面粉了，对，但是一斗有多少呢？好像现在的人都对这个 古老的算法可能不太清楚，我算算一斗呢就大概接近现在的 6.9 公斤，大概有7公斤这么多的重量。当耶稣说三斗的面粉放在一起也在面罩放进去的时候，三斗的面粉呢大概接近21公斤。那你想象21公斤的面粉再把面罩放进去，这些面会变成怎么样子呢？其实耶稣讲话讲得很夸张的。在耶稣那个年代呢，一般的家庭不会把三斗的面一起来发酵的，因为发起来那个体积一定很巨大。耶稣讲这些比喻，讲这个三斗，就是要夸张整个的现象，一定要发展，发展到一个地步很夸张，让听众听见耶稣讲三斗面粉里面要发酵的时候，可能这个场面呢很恐怖很夸张。当耶稣讲这三个比喻的时候，就是告诉我们事情要发生。怎么理解这些事情呢？我们怎么去面对耶稣讲的麦子跟稗子，芥菜种这个有好东西也有不好东西在里面的呢？其实呢，你要发现麦子里面的比喻里面，耶稣每人的解释，特别是在36节到42节，每一项东西每一项项目耶稣都有解释，其实告诉我们神在做事情，撒旦也在做事情，这就是这个比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别。耶稣说这是麦子跟稗子一同的生长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才把好的跟不好的分别出来。其实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想象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呢？如果神在做事情，撒旦也在做事情，我们能不能看出这些是神做的事情，哪些是撒旦做的事情呢？其实不容易的。根据这个比喻说，起初的阶段没人看出来，直到麦子长大了透碎了，有很多果子出来了，农家才可以看见这就是麦子，哪些还是杂草的是稗子，一直到后来才可以分辨出来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套戏，就是无间道，可能大家有看过无间道里面做卧底的，什么时候才出现呢？直到最后才出现，起初所有卧底呢看上去跟其他没有什么分别。在这个比喻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看上去每个人都是一样，但是到了最后到底的时候，有些是真的，有些是假的，这就是这个比喻里面提醒我们的东西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因为神做事情，原来撒旦也在事情，在当我们人做好神的工作以后，撒旦也把他的工作放进来，让人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。所以当我们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呢，要留心，大家特别留意，请看41节，耶稣解释了，当人子差遣使者来的时候，叫一切叫人跌倒的作恶的从这些人当中跳出来丢到火炉里。也就是说，有些当撒旦要做事情的时候，他把人最重要的是把人跌倒带到一个不好的境况里面。我们再解释一下，到底这些比喻，这三个比喻讲的是什么人？其实解释比喻呢就不容易。耶稣讲了，天国好像这个，好像哪个？当我们解释这些比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些比喻是不是完全等于天国呢？好像是，好像又不是。 当耶稣说在天国里面有神的儿子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谁是神的儿女呢？在现在这个处境里面，当我们想到神的儿女，很自然就想到所有的信徒。既然所有的信徒都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所组成的教会是不是天国呢？好像是，好像又不是。因为天国包括了教会，而教会呢也不等于天国。其实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现象，属神的人组成这个教会，在教会的发展当中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。耶稣提醒我们，在教会里面也许有一些神做的事情，同时间也有撒旦的工作放在教会里面，放在信徒的身上面。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要警醒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撒旦怎么做事情，我们只需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。我不知道我在我旁边的信徒是不是真的信徒，也许他是卧底，他是假的信徒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还是告诉我们教会还是要发展的，教会好像这个麦子的样子要成长的，教会好像这个芥菜种的样子要发展的，教会好像这个面罩的样子要发展的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讲只是比喻，只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应用，我们现在面对是一个很艰难的日子，因为撒旦也在这个时间兴风作浪。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，整本圣经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继续的传扬这个福音，不管这个环境有多艰难，我们还是要传福音。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说到，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，这是神的心意，希望每个人都明白神的救恩，愿意接受神的福音。也就是说，这些比喻提醒我们教会一定要发展，发展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会遇见困难，撒旦会在当中兴风作浪做很多他的事情，这我们不管，我们还是要明白神的心意，努力的传福音。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七节那里说，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也就说主快要再来了，主再来的时候就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努力继续传福音，到受成的时候，天使会把好的放在一起，把不好的丢在火炉里面。接着提醒我们，耶稣讲这些比喻提醒我们，所有的教会不管我们面对什么的处境，教会的确面对很多的难处，这些难处可能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够解决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耶稣还是提醒我们他快再来了，他再来以前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。还有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说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既然就近了，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是最后的时间，我们要努力的去传福音。教会不要在平衡的时空里面进行。什么叫平衡的时空里面呢？就是说教会有教会的事情，教会不理外面的事情。整本圣经不是讲是教导我们的，圣经教导我们要关心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。教会不像一座象牙塔，不问世事，教会本身就是见证，要发展，要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，要回应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跟人家说主耶稣快要再来了，还主耶稣没有来以前，我们要努力去传福音。传福音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呢？其实大家都知道传福音绝对不容易。你想想保罗那个样子，在保罗那个年代，保罗传福音也面对很多的困难。 你知道保罗那个年代的罗马政府的管制是怎么样吗？他们有很多的法律要控制，要反对，要压制传福音的人。但是保罗还是愿意去传福音，其他的信徒还是愿意传福音。当其他的信徒传福音的时候，难道他们不知道要面对困难的吗？他们当然知道有很多的困难，他们知道很多的难处，他们明白传福音有很多的不好的东西，人家会反对，甚至把他们抓去坐牢，但是他们还是仍然传福音。难道他们不计算他们也付代价吗？我相信保罗跟当时的所有的信徒，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都知道传福音一定要付上代价，他们知道这个代价也可不轻，甚至有时候很重，但是他们还是愿意传福音。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们还是继续去传福音呢？我相信他们很清楚他们身边的环境是怎么样，但是他知道在他们里面的这个主耶稣，他们所相信的神比外面的世界，比外面的环境更大，所以他们没有考虑身边发生什么事情，只是专心去传福音。教会就是在人群里面做见证，在社区里面做见证，是一个灯台，照亮身边所有的人。一间地方教会呢，可能面对兴旺衰退，地方教会可能好像人的生长一样，有发展快的，有发展慢的，有也面对减退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要发展，因为人的生长就是这个样子。
我在
的同学有一次参加他的安息礼拜，他是跟我在神学院里面一起念书，念了四年，念完书以后呢，大家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去侍奉。我念神学院的那个神学院呢，毕业的时候呢，就要求所有的毕业生都要唱一首，要创作一首歌，代表我们班那个立场，我们的使命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班的同学请了我这个安息礼拜这个同学写了一首诗歌，写了一些歌词，请老师为我们谱上音乐，然后在毕业典礼上面，唱出来。对我来说，同学所写这首诗歌，我只唱了两遍，一遍就是毕业当天那个晚上唱了一次，第二次呢，唱的时候就是我的同学安息礼拜上面，我们一班同学再唱一次。我这个同学所写的诗歌里面歌词是这样的，他的题目叫使命。他这样说：日出日落，时价大爱，多人未曾能长寿，苍茫视野，主大使命，最后一帮书相传。时代的洪流滔滔澎湃，时间的亘古响彻云霄，一换星移依旧难忘，万千的盲文难诉的需求。我的同学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大概40多年前了，到最近我们在唱他的诗歌的时候已经40多年以后，在他的安息礼拜唱他所写的这首诗歌，给我很大的触动。40多年前他写的使命就是说我们要去努力传福音，40年以后他安息主怀了，他放下他的工作，他不用再继续再打拼了。但是这些歌词提醒我们，今天的每一个教会仍然要继续去传扬福音，发展教会，这是主的使命，提醒我们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在哪里，什么光景，什么情况，我们都要拼了命努力去传福音。当我们一般同学唱同学这个诗歌的时候，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。我们可能要快要面对退下来的光景，但是我们心还是要跟我的同学一样继续去传福音。时价大爱，很多人都没曾经历神的大爱，我们要继续去努力传扬主的福音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跟大家分享就是马太福音13章24到43节，这些比都是讲发展盼望，我们每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努力着为主发光传扬这个福音，求主帮助我们。
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